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讲整个利未记的概论啊，讲完了以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到一章一章里面的重点。那利未记上一次我在讲摩西五经概论的时候我已经特别讲过利未记在摩西五经的中间位置啊，它是非常重要，站在一个承先启后的地位啊，这个从神起初创造万有啊，那个尽头是整个浩瀚的宇宙，然后就突然转到地球，突然转到神所拣选所分别出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系列出来的以色列民族啊，所以到了出埃及记整个就是在讲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样子被神从埃及中救出来，怎么样子让这一般的人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啊，所以尽头从万有到地到以色列民族。那么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就讲到利未支派，特别讲到祭司啊，所以有人把利未记称为祭司守则啊，等于是一个祭司手册啊，你应该怎么来侍奉神，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啊，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说啊，人人都是祭司啊。马丁路德在改革恢复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点啊，不再有那些中间阶级，而是全民皆祭司，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为了要叫我们这个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不光是祭司啊，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你要不要对隔壁的人讲，你知道吗，我是君尊的祭司，要讲得尊贵一点哈，好，要真心的哈。海婷你是做什么的啊？虽然他是 IT 科学家哈啊，又拿了博士又拿了什么，你看他不讲那些，他说我是君尊的祭司，这就对了哈啊。当然你不用跟你的同事讲我是君尊的祭司哈啊，他们听不懂，但是心里面要有这个荣耀的感觉啊，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侍奉神的人，我不是不光只是祭司，在神的眼中我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利未记跟你我发生绝对的关系啊。所以在我们上一次讲这个这堂课的这个课程摘要 Class Syllabus 的时候，第三个点我特别说到要从研读利未记中读出来神乐意与人同住的心啊，能够了解进入与神交通的路跟过分别为圣生活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啊，这是利未记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东西掌握住了，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你才不会枯燥，你知道跟我不仅发生关系啊，跟我的生活整个人生的价值，活得尊不尊贵，有没有意义，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来过我的这一生啊，太有价值了。你就算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工作，没有受过什么文化，家里面很穷啊，甚至你没有工作，但是在神的眼中所有重生得救的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以前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在他厨房洗碗台上放了一个牌子，他说一天有三次 divine service 啊，有一个神圣的聚会在这里进行，当他每天在那里做菜在那里洗碗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 divine service 啊，他跟神之间能够透过他在做家庭琐事的时候他在敬拜神，这是侍奉神的人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了解。那第四个点讲到借着对祭司各项侍奉的要求，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以及如何过蒙神喜悦啊，蒙神悦纳的圣别生活啊。所以在这边虽然这个圣经在这里讲到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你发现利未记里面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啊。那个神就是这样要求的，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么有解释为什么，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如果神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借着信任他 来顺服他，这就是神要的。所以在这个赛特的班上，这些小朋友他们很流行的一句话，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所以后来老师们跟他说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所以现在也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连我的孙子都跟我讲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就是要顺服就是了。好，我们现在来进到今天的简介，就是我们所发给大家的讲义。那这卷书的书名这个是用74译本，那这是在主前大概200年前，主前200年前这个有70位希腊学的专家在非洲他们在这个亚历山大城，他们翻译的把整个希伯来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当时最通行的希腊文，所以叫做74译本的书名。那因为一般希伯来原文每一卷书的书名都是根据这一卷书的第一句话里面的头两三个字挑出一个字来所以呢原来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名字就叫做神呼召。因为在出埃及记的1章1节就是耶和华神是在会幕中呼召这个摩西所以希伯来文就叫做神呼召但是希腊文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成为 Leviticus 就是今天经文，今天我们叫的利未记。那么后来的天主教最常用的五加大就是拉丁文的翻译本也是这么用所以英文也就沿用了利未记但是我们上次讲过，利未记里面真正出现利未的不过两个地方就是在讲到利未人在那里他要赎回他的房子的条例里面提到的，其他基本上都在讲祭司还有侍奉各方面的条例好，那作者是摩西我想大家翻到这个利未记的1章1节，他就很清楚了。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所以你就晓得底下利未记所写的是神呼叫了摩西，对他说，然后叫他去对以色列人说。所以摩西就是把他给记载下来。所以利未记的作者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摩西，那整个摩西五经也是摩西那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讲这些经文，但是我都列在讲义上了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五经本身就有证明就是说我们刚刚读了神晓谕摩西对他说，这就是内证就是摩西五经本身的内证，讲到很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光在利未记里面就出现了好几十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五经的内证出埃及记生命记这些都有这些证明好，那第二个是其他书卷的证明，你从约书亚记、列王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就是这些历史书、先知书里面也都讲到神晓谕摩西对他说的。那么第三个证明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引用主耶稣都引用过好几次摩西的律法上说或是你要照着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把你的身体去给祭司查看这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主耶稣就这样对他说，所以你就晓得有五经的内证，有其他经卷的证明有新约的证明那新约证明里面尤其是主耶稣亲自的引用，都证明了摩西五经是摩西所讲的好，这是讲到作者的问题。那第三个讲到写作的年代，那上次我们画的那个表大家都还记得那就是西元前1446年他们出埃及，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1446年怎么算的然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是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满了三个月的时候到了西乃山，所以还是在1446年满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大概停留了9个多月，所以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的时候他们把会幕盖好了所以第40章17节，当会幕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 啊，连摩西都没办法进去，你就晓得那是一个神乐意与人同住，神喜欢充满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好像他迫不及待了啊！你们在座最近有没有人买过房子？啊，那如果你买好的房子，你那天可以搬进去的时候，你很兴奋的哈，他终于进来了，这是我的家啊！虽然小窝，但是是我的家啊！那个兴奋。那么神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一个小小的会幕，这么小的会幕，连摩西都觉得很简单的。但是呢，当他们照着山上的样式照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这个会幕。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谁的棺材？约瑟的棺材。出埃及记那棺材里面是装的死人，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出埃及记结束在一个神的居所，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所以你就发现圣经其实一直在往前去，而到了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在这个会幕里面呼叫摩西，把人招到他的面前来，神要亲自对他说话，把他的心意告诉他，也让人能够享受亲近神的那个喜乐。好，二月初一立好会幕，然后不然正月初一立好会幕，二月初一神叫摩西数点百姓啊。那么到了二月二十号以后，他们就正式起行。所以呢写作的时间和年代就是在1445年，然后写作的时间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就是从会幕立好正月初一到二月二十号起行中间的这将近50天，然后到底多少天我们不知道，那个不是重要的啊。好，那我们这个1446跟1445怎么能够算得出来？因为在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之后，也是所罗门作王第4年，他开工建造神的圣殿啊。所以呢，那所以你所罗门是在西元前970年做王啊，这是在历史上找得到的啊。西元前970年做王，那做完第4年开始建造圣殿，那换句话说就是966年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以色列出埃及480年以后，所以你就弄996减到480，不是加上480，就是西元前1446年，是这样子出来的，好不好？那这是非常非常多的圣经学者用的。那如果你看到有人用了一点不同的年代没有关系，好，你也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追究他怎么算的，那些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算法是根据这个算法，而且相当多的圣经学者也接受的啊，给大家当参考。那写作的地点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在西乃山，在会幕里面神呼叫摩西，跟离开西乃山之前啊，所以这段的时间啊，所以你例如说，你看利未记第7章38节，他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看到没有？所以利未记啊，他写作的地点就是在西乃山下。那整个摩西五经很重要的启示，也都是在西乃山这一带啊。所以使徒行传第7章，当司提凡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位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神要给你们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所说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啊。所以看到了没有，整个摩西五经很大的内容是在旷野的会幕的，或是在西乃山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那么摩西所领受的，圣经上司提凡形容他叫做活泼的圣言 Living Oracles 啊，这个 Oracle 也可以翻作圣旨啊。那么他甚至很多的时候是不仅讲到他的尊贵他的重要，那他这个司提凡加了一句 Living Oracles 它是活泼的圣言，它是叫人得生命的。所以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枯燥。我第一天就讲了，很多人都觉得利未记很枯燥，利未记很难懂，利未记很难读，所以反而对真正认识神的人来知道，摩西五经其实是活泼的圣言。你看到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当他们重修圣殿，结果在圣殿里面捡到一卷律法书，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你就晓得神的百姓已经把神的话语打入冷宫了哈。照生命记里面记载的，就是将来以色列中如果有王的话，要为自己抄写一卷律法书，常常要读神的律法书，让我们不偏离神的道。你就晓得当以色列国堕落到最后的时候，王手中都没有这些律法书，而是在去清理圣殿的时候，在仓库中，在角落里面，在没有人注意的灰尘里面找到了一把律法书。所以当时的书记沙凡把他带来念给这个书记带来念给约西亚王听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才不过20岁出头，他听见摩西律法书上所记的，他就撕裂衣服啊，在主面前流泪悔改认罪，然后带领所有的百姓一起来念，一起来跟神立约，一定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话。弟兄姊妹， 我常常说，你也许听到受感动，或是参加一个很好的聚会受感动会流泪但是还很少会撕裂衣服啊，那一定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非常强而有力的话扎心，让你会撕裂衣服，那样子都还可以了解啊。你看像这个美国大复兴的时候啊，那个 Edward Johnson 他在讲道的时候，听说底下坐的人到最后都在抓着板凳哈，因为那个话那么强有力出来，让人看见人犯罪得罪神啊，公义的神这个审判，所以很多人抓着板凳怕自己一不小心掉到地狱火湖去啊。那个神的话强而有力的出来的时候，人会有一些非常强烈的反应。但是我这一辈子没听过任何一个人读摩西五经读到撕裂衣服的，读都不想读，都不懂，不想读。但是约西亚王20多岁的人，当他听见摩西律法书的时候，他能够撕裂衣服，这个叫做活泼的圣言。今天这本书都在我们手中，利未记在我们手中不知道多少年，你信主多少年就在你手中多少年啊！所以我们要不甘心圣经有一卷书，任何的一卷书，任何的一段话对我们是封闭的，是我们逃避的，是我们不懂的，是我们抗拒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个利未记一定要向神有这样子的谦卑的求哈，求神让他活泼的圣言当初借着摩西传给我们，而今天借着圣灵再传给我们，能够再说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态度。隔了1500年，当斯提凡写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因为他是1500年前的道他就觉得是老旧，他说是活泼的。当斯提凡读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去用活泼的圣言来形容？因为神的话对他都是活的。我今天早上讲到君生吧了啊，我大概将近20年前到芝加哥去参加一个 pastoral conference 啊，一个牧者的大会，那天他也是讲员，他说有人常常跟我讲说Pastor Simbra， 他说你为什么讲的道都讲这么老的道啊？他说现在已经20世纪了，他说你还在讲那个100年前的道。Simbra 说，我讲的道不光是100年前，我讲的道是2000年前的。那我们今天是讲3500年前，感谢主哈，还是活泼的啊！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是不能废去的哈。所以Campbell Morgan 我曾经讲过，他是被人称为这个解经王子哈，他非常会讲圣经，而且他从小就把洋娃娃摆在那边啊，把他妹妹弟弟安在椅子上，他从小就在练习讲道的，你看啊。所以他后来神用他，因为他从小就在那里训练他自己讲道，他圣经也熟，人家称他为解经王子这个有一年神要求他，神对他说，你是要当一个 preacher 传道人呢，还是你要当一个 messenger 是传信人所以 preacher 讲道的人拿起一段圣经来，我就可以讲。 什么叫 messenger？ messenger 是新鲜的，是现实的，是及时的，是最新的，表示你必须要在主面前有新鲜的领受，是神现在要说的话，神今天透过对你说的话你去传。所以那天神感动他，把他所有的奖章全部烧掉，全部丢掉。那对一个传道人来说很难的。我的办公室箱子满满的都是我从前的奖章。我不是说要去烧掉它。弟兄姊妹，这个有很多东西是烧不掉的，因为在里面。但是我很佩服他在主面前，主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关一个经历，活泼的圣言。所以利未记绝对不是封闭的。我们一起好好来读。好吧，好好来读。好，那么要词 keywords 跟要节 key sentence。 那什么叫做 key、当我们讲到要词的时候， keywords 就表示它在这一卷书里面重复出现。那它为什么重复出现？因为表示这是这一卷书里面的特点，这卷书的重点。 keywords 跟 key sentence 告诉我们这卷书的重点跟特点。所以我们读任何一卷书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它的 keywords 跟它的 key sentence。 所以你们如果在博讯里面上过我旧约概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每一卷书里面我都会去列出它的 keywords、它的 key sentence， 它的要旨、它的要节到底是什么。那你就提纲挈领的知道这卷书它中心的旨意到底在讲什么。这里的 keywords， 第一个讲圣洁，出现最多次，87次。那么我们人讲到圣洁就讲到 perfect， 完美无瑕。我们对圣洁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观念。这个的确也是基督生命的特点，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当圣经上另外一面用到神儿女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圣洁特别叫做 set apart，或是叫做 separate， 就是把你分别出来，分开来，就是原来是在一起的，但是神要把你分出来， set apart， 分开来，分别。你到 Safeway 去买橘子，整个 pile 这个一大片的橘子，但是当你在那里精挑细选，你把它挑出来，而且你付了代价把它买回去，变成属你的。这个叫做分别。这个所以圣洁不光是讲到完美完全，他特别讲到分别。这是神在我们这一生中他一直要做的，把我们从一切不属于他、不为着他、不能够归给他的里面分别出来。请大家注意哈，不光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神分别我们是把我们从一切不是出于他、属于他的、不是为着他的、不能够归给他的，神都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从罪恶里他要救我们出来，从肉体里面他要把我们释放出来，从世界里面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他一直在这里做分别的工作。所以出埃及记是最好的活生生的教材，讲到从法老、从繁华的世界里面神把我们救出来，那么从罪恶的捆绑里面他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加拉太书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罗马书里面都讲到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神的儿子名叫耶稣，什么意思？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从世界中救出来，从我们的肉体里面也要释放出来，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让我们成为自由的。这是讲到分别。那么既然人要圣洁，那么就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赎罪这个字在利未记里面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它出现了49次。那么赎罪的根基是借着祭牲、借着宝血，所以本书里面关于献祭的经文很多祭牲啊、奉献啊，这些经文一共引用了至少大概有300次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所以你就基本上然后它的要节利未记19章第1节第2节，这是 key sentence。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那我从前只写的这一节是要节，但是我去年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又补上了一节啊，因为我后来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啊，那我在参考书上没有人看到这一节哈，但是我觉得这一节很重要啊，就是他七次提到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如果没有这七次讲到说耶和华神，他不光是要要求我们成圣，而且是他能够使我们成圣的话，我想光只有那一节我们全部被打倒了，没有一个人有圣洁，对不对？有爱心可能有，勤奋有，诚实有，愿意帮助人有，正直可能有，但是圣洁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个圣洁的人。所以圣经里面不光讲到你们要圣洁，更说我是叫你们圣洁的神。我所以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南加州那个 Irvine 那附近Newport Beach 那附近，海外有一个岛叫 Catalina， 有没有人去过？很多人去过哈。那个 Catalina 离美国本土大概20多迈哈。那么听说有一些这个美国人每一年都要举办一次跳海比赛哈，看谁可以跳到那个岛上。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跳过去，对不对？呀，20多迈，怎么可以跳得过去呢？但是他们还是每一年都去比赛。那么就算跳不过去，至少看谁跳得比较远。这个就是地上的宗教，把一个理想的境界放在那里，要这样子，要那样子，要圣洁，要这样子，要那样子，七情六欲都得对付，讲了一大堆，但是人没有能力达到。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今天神不光要求说你们要圣洁，他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而且七次讲到完全的救恩，完全的应许，这是我们的宝贝。那么神怎么样子让我们得到这个今天我们陆陆续续在信息里面会提到两个最关键的事情。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那里讲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没有，但是神给了我，我就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因信称义？有没有义？我们敢不敢说自己有义？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